好，欢迎收听违章女神蓝蓝蓝，我是美女作家李平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客座主持人严娜女士，
啦啦，蓝，
极度放飞自我，
对，我的那个节奏越来越捉摸不定了。
我们这集依旧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
，Hello， 大家好，
本集节奏最难抓的一次，
声腔汪汪叫。
对，我是声腔小姐。
对，节奏非常困难的一支腔，对，忽远忽近，忽快忽慢，
从这个山头叫到那个山头。
对，聊着聊着，他刚就打开了自己的书。我们讲话很无聊，是不是？尊重，很尊重，
起来，起来。
对，哎，可是你这样的个性不会容易被误会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活在自己世界的人就是自己的世界很宽阔。
要解释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就是讲好说他经常来录两集，然后我们中间在跟制作人在跟严娜在聊的时候，明明还在讨论，但是他打开了自己带来的书在看，就仿佛我们只是在咖啡店不小心并了一个桌。
这么多年以后，没想到山腔小姐依旧是图书馆七楼的三角形神秘地带兀自读着莎士比亚那个学生啊。
对，然后不知道这个莎士比亚梗可以听我们的上一集。而且因为现在为了防疫规定，所以我们每个人中间都有用透明隔板隔着这样、然后他自己就是带来自己的书跟他的保温杯，然后坐在一个最角落的位置。
我在我的阅览室里啊。
对，他一直在他自己的阅览空间里面。对，然后这集想要聊的是，就是我跟严娜其实之前聊过很多关于我们的工作状态，然后我们接案可能就是都已经十年了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像是林云涵女士，你接案你自己这样子也算是某种 freelancer 嘛，对不对？那你这样接案经验有多久啊？
就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所以也差不多十年左右了吧。
是，那疫情期间有影响你的工作吗？因为我跟严娜、尤其是我们很多课程都可以直接变成线上课嘛，所以我们变成我之前也买了王美灯，对，跟严娜说，
可恶，剩下我没有了。
我也买了王美灯，而且我买一个大的圆形，而且它有一个莫名的完全不会用到的一个功能，是你按一下它会有霓虹灯在跑。我上课其实是用不到那个功能的，可是如果加100块就可以出现一个会跑的霓虹灯，我为何不加呢？
你为何没有加？
我就加了，所以我
买。你加了吗？
我就买了一个不知什么时候会用上的一个灯。对，因为我们有很多课程是可以变成网络的。对，那可是像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应该都要肉身前去现场吧？
对啊，因为演戏还是有需要群聚的，你不太可能就是用脑海中想一想大家就是出现了，除非，
而且不可能视讯演戏嘛。
对啊，除非就是未来科技很发达，我们就闭上眼睛就直接去现场了。但是目前就是可能就是延拍，或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会防疫规范比较严格。所以从其实去年疫情开始，我当然还是有拍戏，可是都会延期。然后就多了非常多空档，就是你会知道说接下来我有一个角色在那边，那可是可能变成前置时间拉比较长，大家可能修一下剧本啊，或是安排演员自己做一些角色相关的事情，所以会有蛮多空档在那儿。
蛮多空档的意思是到底有多多呢？
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你心中还是有一个角色在那等你。对，你就知道说哦，好好好，例如说我知道就是考试即将在那儿，但你不可能每一天都只为了考试而活，你中间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杂物吧。然后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两年疫情，所以有一些东西延期的这些小空隙，我就做了很多我想做的事情，但之前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充裕， 所以就这个时候全部都把心中所想就拿出来，就搞得比拍戏的时候还忙。
所以你都不会焦虑是不是？因为你不是在那个山枪阅览室第一集读的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如何不饿死13年又没有就稳定工作的一本书。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会不习惯这样的生活，可是因为我已经过这样的生活很久了，就是关于自由调配自己的时间，所以因为从大学一毕业就要面对这件事情嘛，就是你没有去固定打卡公司上班的话，那你要怎么样调配时间？所以那本书就是我觉得很适合推荐给现在刚面临这个状况的大家。嗯，不管是你是开店的人突然没有办法开了，或是很多东西就是暂时停止对外开放的时候，那你要做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把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上，有时候好像会有一种，我真的获得这个自由吗？我真的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因为大家已经习惯就是学生时期就老师安排好课程你就坐在那边，然后还有课后辅导，你每个时间基本上都是被规定好的。当你慢慢开始上到大学可以自己选课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练习，那你出社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确定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或是你想要进入自由结案的时候，你都会有一个过渡期。可是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训练已经很久了，从剧场出来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蛮会安排时间的，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你想做的兴趣跟梦想，但你可能会一边打工，就是可能调配好时间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我已经很常这样了，所以我觉得东西只是延期它不是取消，那所以剩下的时间你就要拿来做其他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剧场工作者很早就在开始过斜杠人生对不对？因为如果只是靠剧场的话没办法让自己很饱。
就是剧场的人我觉得都蛮能屈能伸的，因为在剧场的时候你不会只有演出工作，我们是会连那种幕后的 crew 这些我们都会有在我们的课程里，所以你要修灯光课、服装课、行政啊这类的，那你同时是演出人员跟同时是工作人员，是剧场里的一个完整的训练，就是这个学分你都要拿，你不可以说我只想要上台我不想要做舞台组，你就是一定要有基本的这些各个组别的学分。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边演戏跟一边去做其他工作是在学校培养出来的能力。
嗯，像我很多剧场朋友其实他如果某段时间有要想要等接戏的话，他们其实要同时做很多事情，例如说可能很多很常见是去咖啡馆，因为排班很自由，然后有一些会在电影院打工，然后有一些会在就是剧场做，可能进去接别的案子，就是你不一定每一场你可能都是演员，你可能会做别的事情，对，然后他们就会散在各个地方。嗯，对，然后我之前上半年其实就看到很多朋友的生活受冲击，因为他们做的全部都是要接触人群的工作，然后加上后来可能电影院的那个有一段时间又是不能开的嘛，然后就看到大家好像进入一个休息的时间。我每天打开脸书看到很多人在练瑜伽，
对，因为毕竟还是要准备好那个身体，
对，他们身体是每天还是持续操练的，然后可能今天练倒立今天练什么，然后或者他们连线做一些运动。
对呀，因为主业就是表演剧场关了，那副业咖啡厅也关了，
对，
电影院也关了，
对，
所以其实还是那个心里面还是会受到某一些震荡吧，就或多或少。
对，然后上半年不是有那个补助吗？然后你就在看朋友们各自在哀嚎说补助到底来了没。对，因为他们就是刚好所有的斜杠在上半年都关起来了，对，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哦，对，因为你刚好把就是虽然说你是分散的斜杠，但是你斜杠的类型刚好又都是艺文类的时候，其实冲击非常大。 对，
那我自己在想就是因为已经就是类似这样子接案工作或是斜杠人生已经过了很久，所以其实是蛮习惯说多工，那就是一次必须要做很多不同的工作，那同时兴趣就培养起来嘛。但因为突然之间都不能做的话，就我想说是不是连玉涵小姐其实也在家里面自己过了一个多工人生呢？因为那节奏还是很快，你是学了非常多东西，
你是不是还去捏陶？
对啊，就是重拾我也是因为上错学分延毕，所以就加入了陶艺社。
你那一年真的很关键。
就是我那一年真的是很关键，就是我人生因为算错一分学分所以暂停了，就是等于我没有办法毕业嘛，那你还要待在学校里才能把那个学分修完，所以我就是把大学时候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参加社团，那个时候突然有时间了，好，那我们就去参加个社团，大学不玩一个社团说不过去嘛，延毕那年玩一下，一玩就上瘾，然后为了要继续可以待在陶艺社，所以我就继续留在学校书店打工，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用教职员的身份去参加陶艺社。
我
刚刚想了一下为什么。
对，我刚刚
是
为何，
因为你要是学校学生才能参加社团嘛、嗯、那你研毕结束以后你就没有学生身份啦，那你这时候就得要在学校的某一个单位工作。所以我那时候为了怕自己被踢出逃逸社，我还在了学务长室攻读吧，就是为了要有教职员身份也可以参加社团。
我觉得这可以画成一个热血漫画、欸、
对，就是就默默的无心插柳，发现自己蛮喜欢做一些手做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刚毕业，所以你的案子不会这么，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嗯、所以你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你要找一个演出机会也不容易，所以你可能还在试镜的阶段。那当然你就是要自由调配时间，就打工啊，然后你的手作兴趣啊跟演戏啊，那时候就是也是很忙。所以就是在这个兴趣的流动过程中呢，就是慢慢的变成好像比较稳定的就是演员为主，就演戏为主业，因为演员工作占了很多时间、嗯、然后这次就是因为疫情延拍，所以我的演员工作突然没有像之前那么满、嗯、我就又重拾我的手作兴趣，然后就觉得天哪，我压抑了许久的捏陶的魂终于又可以得到释放了然后我就疯狂的就是开始去找哪里可以调配时间捏陶。因为你出了学校的社团之后很难就是有一个地方是就是那种你随时想去就可以去的，所以我就发现现在好像有一些捏陶的空间它是用租用空间的方式、嗯、所以就跟以前的社团很像，就是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社团玩一下陶土、嗯、那我现在就是哦，有空的时候没有拍片的时候我就可能 booking 几个小时然后去做一下我的兴趣，这样。
因为像你刚刚说就是演员工作会占很多时间，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们三个广义来说都在做接案工作、嗯、但是因为你工作有个很特殊的时间性，是我们可能接个稿子或是一个讲课，好，我们一个礼拜去一次，但是你的是你可能大半年都要进那个剧组，或者甚至是要离开你原本居住的地方、嗯、你是没有办法每天回自己的床上睡觉的。
对，
所以你出借的时间的比例太高了。
对，会有点像是例如说我突然的抽到某个兵种然后就进去当兵了对啊，例如说这次是比较辛苦的啊，什么海陆特战什么、嗯、就是那种就是超累的。
海陆特战的意思是因为要讲海陆枪吗？还是
没有，就是要上山下海、okay. 就是可能全台湾跑透透那种、嗯、那我当然就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待着嘛，所以就可能要住各种旅馆啊，然后台湾环岛这样子，然后一消失就是个很长一段时间、嗯、然后前置啊或是在演出啊或是后置啊，你就是接了这个角色你就要为他负责，你就是都要参与、嗯、所以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都会是跟着角色一起生活这样子，然后就变成那个角色。所以等于说我杀青以后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我就是前一阵子我全部都是角色，那我现在也要好好的帮我自己的人生赶一个进度，就是什么东西之前没有时间做的就在杀青以后尽情的做这样。
你刚刚那股热情让我觉得那个如果它是一个热血漫画它应该是拜拜演剧社一类吧本来是德大四公司就是一个学长去好莱坞演戏了学弟妹都很羡慕，然后回来说啊，我来回来 教你们就是戏如何演这样子
什么东西
德大四公司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等下可以 Google 一下，
可以 Google 一下，
想必你会非常认同。
他可以自由自在把自己捏成任何一个样子
对，
眉毛像是贴了两张海苔一样
對，
我以为你会说的是千面女郎，但是你看的就是说错了，德大四公司千面女郎不是有一段是他要在什么在海里面感受一下水跟火的演技一直盯着那个火看
什么我不知道，
对，就是他们就是你知道相爱相杀是谈什么莲
我忘记了，
谈宝莲吗
谁呀、啊、
因为好几个翻译、嗯、对，然后他们就是一直想要演戏，每天都在 audition 这样子、嗯、对，所以反而在演员工作里面的你对这个东西没有那种入魔一样的那种热情，还是有，
我觉得、就
是、只是因为你现在又切回你自己原本的人格
对，我觉得就你接到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当然会全心嘛，就是你的那一阵子就是为那个角色而活、嗯、就那角色会的东西如果你不会你就可能就要尽量的赶快去学，然后那个角色他身上不知道的历史背景你可能要尽量的去读，所以你就会等于全心的得要在那个角色的氛围啊跟环境里你要自己去创造，所以你就会有点像你活在这个时空但是你的心在别的地方，那当然你进去之后你就会很难跟外界联络、嗯、就是如果你要全心去准备这件事情，那可是
因为朱青要怎么样用 iPhone 呢、嗯、
哦，我那时候好像也都没有什么在用就是这些东西总之就是这个时期过了之后，因为我觉得人生并不是只有工作，再怎么样表演跟演员它也只是一份工作，你再怎么样认真你都有收工的时候，那等到你收工杀青，我觉得还是要回到生活嘛。然后我会觉得很担心自己就是只是个工作狂，但是我们的演员是需要有生活才能去把每一个角色经营的更有层次，你不可能永远活在一个只有工作狂但没有生活的状态，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分配就很重要。我就是觉得没有演戏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忙的，因为像有一个法国女演员她就说，我没有在演戏的时候我也是在准备啊，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东西可能我之后演戏的时候可能会用到，所以她有时候会在家里，例如说她会自己设定一个角色，就她可能自己在暖身，她会自己设定，所以她就说我今天真的没有办法跟你约，我现在要设定一下我自己的角色，她就自己会自己在家里给自己 rehearsal 一些东西他会为了演戏这件事情所以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多彩多姿。那我觉得我比较是没有演戏的时候我会做很多我有兴趣的事情，那这些东西可能都会让我的这个人成长的速度也会跟随这些我接触的新事物而有所改变，那我这样接到新的角色的时候我身上就有更多就是小小资料库可以用。对啊，我是比较靠充实生活在做这件事。那有些演员是会说今天设定说我现在就是要当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就要用这个状态生活，也是会有这样的演员就是在国外好像很多人会有一些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每个演员都进入自己工作的状态啊，但我会想说充实生活这样。
而且这样好像就你本来就是热爱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为了角色去服务勉强自己去做这一些。
就刚好我兴趣也算是广泛吧，就是我对很多事情都蛮好奇的，所以如果说没有演戏的时候我好像也是会觉得说就是这些东西不要错过。
对，而且你之前演那个就琪琪的女儿不是本来因为是角色所以要去学裁缝，整个人就是裁上瘾
就以前大学的时候有服装组的课，那时候有学过基本的，那后来就是演戏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接触到那个年代的机器，就是比较老的机器，跟现在的裁缝机不一样，就是这边一直去练习，练完以后就裁缝机就踩那个裁缝机就踩得蛮顺，就觉得说这个角色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也是可以继续运用在生活，就我会想说都不要浪费嘛，就是有一个爱护地球的心，所以连个性上都会有一种什么东西例如说角色上有的我们就把它留下来。
因为之前跟就是三枪女士一起去做衣服的时候，她仿佛是一个做衣服小天才，又可以画成另外一版漫画。我还在穿线的时候，她说：“啊，一个帽子缝完了。”然后我开始在裁那个布的时候，她就说：“刚刚那个小斗篷已经可以做成两面了，还双面穿这样子。”
我对于你们裁缝的故事，我只记得严娜缝了很久的领子被拆掉了，
很
对。就是整个缝完之后，然后老师说：“哎，演到这个东西弄错。”然后就把它整个缝了整个下午嘛，一整天的领子整个拆掉了。
对，而且我自己缝的裙子呢，就是有一次我也是跟山江小姐就一起搭计程车，然后下车的时候呢，啪啦一声，那个后面的东西就啪破掉了。
什么穿在身上的吗？
是我穿在身上，我自己缝的一个裙子。
你自己缝的？
我自己缝的，所以自己做的孽就自己承受。
所以不能怪自己，
不能。我就带着那个很高的开叉走回家。
他没有现场帮你缝好吗？
不是，因为我已经回家，我是在下车那一刻他啪嚓的一声破掉。对，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不过就是我这只是要强调说，就是只要是手做你立刻就能上手这样的才艺是如何培养出来的呢？
对，因为我记得山枪女士是一个任何手做都会一口气就上手的人，她之前还自己做了一个木做的灯嘛。对，所以你从小就很会手做吗？就这是天分还是练习呢？
我觉得我本来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演戏这件事情它有开拓我人生的宽度嘛，因为像我演的很多角色他的人生经历我没有，然后我觉得常常在承受了这么多一些角色的人生之后，我就觉得默默的也跟着角色学习到很多，然后也会有一种比较就是凝练的一种能量。那那个时候下戏，你看例如说今天这个角色杀青的下戏，我就这个能量就没有办法释放，所以就是你知道例如说好，你例如说点一个精油，它这样挥发完以后，那个点精油的东西都还会有一点点香味，它不会说变成原本完全没涂精油的时候的味道，所以为了要抒发那些能量，就是角色的能量或是角色的后坐力，我就总觉得要做点什么， 因为闲不下来，然后你也很难跟人家解释这些东西，因为只有你在扮演嘛，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讲说当初怎么样，这时候你就是要透过你的手去把这些能量转换出去。就是我闲不下来，
我帮你做一个亚克力牌你怎么样，就是秀学好
就开始在那边就是角色的能量他可能不小心就会来到你，
秀学好请按铃
就是会转移嘛。然后所以我本来也没有发现我对手作是有兴趣跟那个的，但是就像我研毕的那个时候的空档，或是我演戏戏跟戏之间的空档，我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很能帮我静下来，或是可以让我心中的那些很奔放的情感得到一个排解的出口。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说非常的用力啊，就是那些都很需要使用力气的啊什么敲那个金工的铜板啊，也是都敲的，就是觉得天哪，就是用尽了心中的那个能量这样子就觉得
为什么 脑中浮现了嵇康的话
对啊，
是轮扁卓轮之类的，
然后捏陶就是那种力气这样一气呵成啊，就是做那个啊然后修胚什么的，就我就会觉得他就慢慢帮我代谢掉那个角色的一些情绪或是什么的吧。我觉得其实他就是一个能量的转移，然后我也会发现如果我演到一些比较困难的角色，或是我觉得超出我人生范围太多的角色，我的作品会做得比较好真的
能量超多吗？
对，我觉得那个作品会因为这个角色给我的人生阅历，所以他会加速我的那个催化剂，会让我觉得我以前其实做不了的东西，我就会觉得说这个角色我都演过了，这个角色的人生我都经历过了，那这个手作我一定做得出来，就是会有那个我就会互相影响。对啊，
我听过一个故事，因为像是刚妍娜讲到奇迹的女儿嘛，听说有个拍摄现场是其实阿冕的角色只是背景，然后大家在缝衣服但是在 背景的你明明拍不到了阿冕，好像还不断的在缝。
对啊，因为我想说
你心中有个进度吗？
对啊，我心中会觉得说你这样是什么去演员休息室休息上上下下的，然后我就觉得反正背景就虽然是模糊的但也拍得到嘛那我觉得以前的工厂女工哪有在那边有时间跟你吃饭跟悠闲的，算了啦，我们就继续在裁缝机前面吧，所以那一区的灯就比较暗，然后我就继续在那边车然后我就觉得天啊越来越顺越来越顺
感觉可以车出一个窗帘，
就觉得哦天啊，这种老机器真的是耐用欸，耐用，虽然它不是电子的，然后可能要上油自己浇菜可是它就是那种机械式，它可能真的是修好就可以用一辈子，然后你就会在那个节奏中你就继续，这样你就不用上上下下，你就不用去休息，反正你就继续，机器就在那里，那它拍到反正你也在做事，你也没有在做其他事情，所以有因为那个戏就对裁缝机就好像比较熟练这样你看这是角色的能量啊
真的，因为我们以前花女也是用那种脚踩的裁缝机上家政课
我们以前也是
对感到非常的痛苦，你没有觉得吗？
我觉得非常痛苦，但是我们后来就是改手缝，因为有别班就是在缝的时候缝到自己的手
你就把手车进去吗？
对，
天哪，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变成要手缝一个防灾演习的头巾，我不知道全台湾的女校们有没有缝过，他会给你一个浅蓝色的布，你要缝成一个防灾演习三角巾。
请问你是1975年的时候中山女高念书
不是对，那应该要 更久远对不对，就是你要缝一个三角巾然后你旁边是手缝的，然后每一个缝线的距离要很细对，我真是崩溃，因为我就是缝一缝会歪掉的人对，我就是听到手作就会想睡觉然后就是对，所以我就记得就是家政课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以及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需要一个三角巾呢，
而且为什么防灾的时候会需要三角巾，
要绑在头上，
那要干什么呢？
就是防灾，怕
防落尘。
对，我想说，一个三角巾绑在头上是哪个部分会比较安全？
说逃难的时候头发不会乱掉，
要绑起来，要绑起来啊！你没有遇过？
我真的没有做过这个。
遇过
对啊，我们以前是在做中国结，然后做。
我说等一下，等一下，你觉得做中国结比较好一点吗？
我是1976年的时候进入花女的家。
那做完中国结要干嘛？那个结要放在哪里？
我们以前做家政课各式各样东西不是都没有在用吗？
可那个结要干嘛？你要绑在你的运动裤上面
吗？以前中国结不是流行绑在包包上吗？
没有欸
我们没有欸，花莲的比较
花莲有这个流行，
特别
继爱情国小之后如果有一天我们失散了你就看着这个中国结找到我
我会看防灾头巾找到你
对啊，以前家政课做了好多神秘的事情哦还有什么围围巾，就是织那个围巾，
哦、对, 围巾 对, 对，打毛线。可是山江小姐以前有在享受家政课的时候吗？
对，哎，你应该是喜欢家政课，还是你会帮全班同学做完他们的作业？
没有，我以前就是好像就是这种手做的东西，好像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说你可以帮我做一下，
你会做吗？
我会啊。
你就以前在当你以前就是阿勉是不是？全班下课你一个人在那边裁，
就很顺手，回去还帮他们加工，然后好像每个人做的不一样，不然老师会发现。就大学的时候，然后
你说全班跑去吃便当在睡觉，然后你在阴暗的灯光之中，一个人在织着全班的作业。
不是，我带回家做一些什么，就是什么，我们那时候好像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名画的练习，就是你要把一幅名画用各式各样的拼贴的方式，然后用缝的方式缝成那幅名画。
你看见我们两个表情里的压力吗？
对啊，然后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同学又没有想要做，然后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做，我就说哦好啊，就做。
所以你一个人做了很多名画？
好像是耶。
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开一个毕业展？
对啊，反正我就觉得就做啊。我好像以前也没有多想，然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蛮有兴趣的，是不是？
好像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这个状况。
对，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一个手作魂从头到尾没有灭过。所以现在妍娜如果把上衣脱下来，然后这样也帮她把背后的什么东西缝好，你也会立刻做？
对啊，
你不会问为什么跟？
我觉得大家会需要问为什么，我就把上衣脱下来吧。
你知道我大学同学到现在都已经毕业多久了，他的包包的拉链掉了，然后扣子掉了，因为他是一个很爱惜东西的人，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这可以修，他不知道找谁修，然后他就会拿到台北来给我补。我们约会的时候就是约吃饭，我在旁边一边拿针线帮他缝一边聊天，就是这个大家的习惯都是这样，然后我也就觉得说应该就是这个日常，我不知道。
所以确实
修电器的部分会吗？
还是修理皮鞋可以吗？
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如果他日常生活中会用到，我就会很乐意去学，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反正生活中都会用到，那如果我会的话就很顺手就可以解决啊。对啊，大概是这种，可能从剧场出来也是很会手做吧，不知道。
没有， 我又不是只认识你一个剧场但我觉得没有大家都这样。
哦，是吗？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
但幸好有手作让林昀涵的那个下戏的能量能够正常的释放。
对，
否则我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会做什么事情。
对呀、啊，我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你刚刚在模拟敲金工的那个时候，有点
觉得恐惧。对啊，我敲到老师说：“等一下，同学，就是那个力气要怎样分布，会比较不会就是白花力气这样子。”我就敲超大力，然后觉得好舒压。
我觉得他可能会变成在捷运上，就是随机塞书给路人说：“你就给我读这一页，你读一读。”你给我扫这个 QR code，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你按这里就可以下定了。
对啊，就是被撩拨的一些情绪，就需要别的东西来释放啊。
可是因为的确你的工作的选择是，你如果接了某一个案子，你其实很多的生活时间是要给角色，
对，
就你自己的个人的人生好像被吃掉了。
会有时候会有这种就是时空的那种错置的感觉，就是可能你可能半年出剧组以后，可能谁突然变成妈妈了，身边的朋友，就是可能小孩都生好了，然后他就突然开始过另外一个身份的生活，然后或是谁突然就是秒结婚，我想说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就大家可能身份会转换或是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呢？
可是因为你这样很像那个浦岛太郎啊。
对啊，
你每次
就一回来就是感觉时空转变，然后大家可能在人生上都前进了蛮多的，或是换了工作啊，或是出国啊干嘛的，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得要为自己做点什么那时候随手可以做的就是学习吧。我就觉得学习它可能会是对啊，我就想说那我来多学一点东西好了，学习不管是生活上可以用到，演戏上也可以用到啊，所以我就会变得有空档的时候都还蛮忙的。
所以只要每经历一个巨大的角色，你就会获得一个新的技能，
就会觉得说我还有什么很缺少的，我要去学一下，因为
是热血漫画的设
定。是啊，是吧？
对，
因为角色会的东西真的是千变万化，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接下来我剩下可以调配的时间可以学点什么，然后这样我下一次遇到什么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紧张。结果每次都赌错啊，就是再怎么样都好像不会遇到什么捏桃的角色或进攻的角色也没有什么裁缝师的角色给我，就都没有。我想说我是不是都学错了，
第六感生死
到底要学什么啊，
至少你已经会用拉胚机了
对啊，然 后我想说接下来去烧个玻璃好了，会有这种角色吗？
有啊，情书。
对啊，我就想
演过了啦。
对，可都是一些演过的东西，
明明都有看过，怎么都就好像最近都没有出现这些角色。
而且其实你练的那些东西都是男主角会的，你有想过？
对，情书是吹玻璃的，
吹玻璃的也是男主角，捏陶的也是男主角。
对啊，我去这些地方都很多男生的学员。
对，
对，可能我的兴趣就比较需要力气吧。嗯，
就你之前是为了角色要学弹钢琴吗？
对啊，那个也是。
钢琴他还好吗？
钢琴也是，我就是弹得很用力，手很痛，因为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施力啊，太多感情这样。然后也是因为角色突然的被要求，所以就突然去开始上了钢琴课。嗯，对啊，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天哪，我人生怎么会突然感觉进入到音乐系的程度。
但钢琴的感应就比较还好，下戏就不会想要继续弹它，
因为钢琴太大了。嗯，就是等于说如果我要继续学钢琴的话，我家里得要有一个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如果它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延续的，我就会觉得说可以。但如果说有一点难的话，就要真正思考说我是因为被角色影响了一时迷惑喜欢钢琴，还是我真正的人生也喜欢钢琴。
哦，
因为在角色的当下我其实是很习惯每天弹钢琴的，可是一杀青以后我就会觉得啊，谢谢弹钢琴的人真厉害，就仿佛这件事不关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如果一直那个角色一直不杀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都弹钢琴，就是会习惯，就有角色的习惯。所以我后来要分清楚说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件事情，有时候要冷静一下。因为那时候老师有说我觉得你弹不错耶，你要不要继续学？然后而且老师还想要送我一台电子琴，然后还说终身保固，你想要来练习你就跟我说。就老师就觉得我弹得很不错，其实我都用我自己奇怪的方式赶快把它记起来，因为我已经快要拍了，就准备时间有点少。
为什么你随随便便都是手做都会很不错呢？如果说钢琴也是靠手来的话，因为你不是之前做面包肉桂卷
对
哦，也很不错。
我觉得可能是角色有点 push 我吧，就是角色的那个肾上腺素，因为我们都会很快就要拍了，常常前置到开拍有时候会突然一个很急促，前面可能大家都还在酝酿，但一说要开拍常常就一瞬间的事情，然后我都会有一种一瞬间要变身的感觉，所以你就是要有那个能量。对啊，
你刚刚形容怎么有点像那个 AV 帝王里面一瞬间就开拍，
真的是一瞬间要开拍。我真的是，
你这个真的好吗？你是不是欺负他没有经纪人问这个问题？我以前如果采访艺人，如果问出这种问题的话，你就会看见对方的经纪人一个箭步走到我们旁边。
要挡住吗？要挡住吗？
或是你再问一个问题，然后如果对方的有时候会一个大阵仗嘛，然后他就会慢慢的开始往前走，你就觉得哎、欸，这个开始碰到他们的边界了，
危险的边界是吗？
对，然后你就转一个话题，然后你就看他经纪人又会走两步回去，然后每次都会侧眼在瞄，说还可不可以继续聊下去？但是你刚刚就是
那个危险程度已经是经纪人会一巴掌把我打倒在地上，
对，他会把你的那个耳机扯下来，然后说不录了，不录了，剪掉，
好可怕！我道歉。
你刚刚是把一个就是得过金钟奖女演员形容成 AV 帝王。
可是我说真的，山田孝之很厉害耶，
他很厉害啊，
他很强，我有看他的纪录片。
所以你是想要演山田孝之那个角色？
经纪人是不是要冲上
来？我毕竟不是男星。
对
对啊，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可以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蛮好。因为我看他纪录片，他就说就是人生好像除了做演员这件事情，他也很想要再做做看其他事情，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做演员，所以他后来有写书啊，然后做电影制作人啊，还有去唱歌，他好像还有跟乐团嘛，所以他也是跨界了很多领域。然后我觉得他有慢慢的就是在摸索中，就是当你曾经只有为了角色而活的时候，你可能只看到某一个面向的自己，当他去跨出他的舒适圈的时候，他就觉得天哪，每件事情都有那个挑战性，然后他就是不断的挑战自我，然后就把自己活得很精彩。那个纪录片很热血。
而且我有个疑惑，就是因为我之前看你写过，你每次要进入一个新角色的时候，虽然说时间很短，好像都要被空投到一个蛮荒的大地开始把它盖起来，然后你都会送角色一个礼物嘛，就例如说我见面的时候你有讲你送阿米一个金链子，对，每个人有个礼物，可是那是一个与角色接轨的过程。可是当你要离开那个角色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吗？因为杀青就杀青了，就结束了，你再也不用练钢琴，你再也不用说客语，你再也不用做一些事情。对啊，然后我觉得那个离开感觉又跟我们一般好像做完一个案子的离开不太一样，因为你那阵子都活在那个人的人生里面。
对啊，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残留下来的东西啊、嗯、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纪念意义吧，就是那个时空消失了，那个场景消失了，你从杀青那一刻起别人就不会再叫你戏里的名字，然后也不会再用你戏里的状态对待你，然后你要抽离出来，就是环境整个转变、嗯、所以你也会瞬间的离开那个空间，就等于是你要瞬间进入跟瞬间离开，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嗯、我觉得演员要有一个弹性啦，对啊，你当然还是可以念旧，例如说每个角色的礼物都会留着，就会觉得啊，看到的时候就会想到好像想起一个老朋友这样子、嗯、或是想起我的前世记忆，那但是这个东西已经结束了，有时候会有一种啊，好像很怀念的感觉，或是有时候看到以前的剧照，那种什么各个角色的结婚照实际上都放在那边，就是什么东西一下
请问你结过几次婚？
很多次的，然后就是会有一些结婚照吗？一般人就顶多也
不同年代的结婚照。
对啊，我就是会有那些角色的照片，然后你知道怎么样收起他们，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困难，他跟你有关，但是他又已经结束，那他到底要放在哪里？所以就是有这些小小的、嗯、例如说你要进入到下个角色，你要赶快把上一个角色的东西收起来，这样子就要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布景了，不要再一直沉浸在那个地方里，所以就是多多少少会留下一些东西，但也要赶快收起一些东西进入到下一个角色，会有这个过程、
嗯、你这样形容感觉真的好像图书馆啊，
嗯，
就是很多前世记
忆
然后变成书，但你终究还是馆员、嗯、你并不是那个书里面的本人写的东西、
嗯、就是要把它整理好就把它上架、嗯、
对，就你还记得那些书里面的内容，可是你并不是书、
嗯、就是已经离开了那本书的故事了、嗯、就要换下一本，
嗯，还是要关灯离开，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这样
唱一下晚安曲，
要拿得起放得下啦。
这刚是什么人格？有点害怕。
对，这个人格，而且这些角色的结婚照，他们并没有被统一放在一起吧？
我觉得就是很难，就是例如说这一格是一把青的，它、嗯、全部都是那个时候的人的，嗯，你不太能跟他别的地方放在一起啊。嗯、而且像一本一本毕业纪念册嘛、嗯，你每个时期不同的东西，嗯。那就会被收在不同的地方，要不然就有点混乱。嗯，对啊，都是你演的，可是其实角色状态啊，跟角色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嗯，所以我就不同的铁盒这样把它放、嗯、放一放這樣。
真的是图书馆员呢、欸？
对啊，像啊，这个，对啊，
然后偷偷的在那边，
没有，就是不太会拿出来看，但有时候，例如说要整理东西、要搬家的时候，一看就。那个东西就是排山倒海而来，就像打开四神天地书，
又在四神天地书，
就觉得说天哪，又要进到那个时空了。
我还是要郑重推荐去看《拜拜演剧史》。对
对啊，所以没有演戏的时候也很忙啦、嗯、
对，可是像没有演戏的时候，然后你自己会，你会看你自己演的戏吗？
不太会、
欸，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吗？
我觉得我不太会看啊，因为就是你脑海中那个当下已经过去了、嗯、你也没办法再去扭转那个时空了，就有点像你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改变你昨天一样啊。嗯，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你认真去活过了，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过去，你就只能去强化你的未来吧、嗯、所以就是不能回去觉得遗憾，就是过了就过了。对啊，你不可能想说天哪，我觉得我那场没有演好，可是它就已经过了。你如果一直执着，你隔天也会演不好嘛。嗯，所以这个东西要想办法就是放下这样。然后我觉得回去看自己的作品可能会有太多不是很观众的想法、嗯、所以我就会觉得尽量就不要看了，我们就努力往下一个剧去好了。因为剧场演出也是这样啊，你就是演完当下就结束了。那虽然影像是可以被回放一直持续的重新看或是被留下来的，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改了，所以我就会觉得那你就要像人生一样，就是昨天过去就让它过去，就继续往前走这样。我对表演的状态是这样，对啊，清空往下走。
所以其实你并不会知道说就是导演最后是剪辑成什么样子，就你对那个整个故事的记忆会留在你在扮演的
当下、
嗯、
就是或是整个看完剧本，我们虽然跳着拍，但是会有那个每一场当下你要自己再把它重新拼凑起来。嗯，那可能例如说跟观众一起看那种首映的时候会看到一下下，但我之后就并不会去追自己演的东西，比较少去做这件事情、嗯、我可能会去追别的演员的作品，但不太会追自己的。嗯嗯嗯，就觉得说啊，也没办法去改变了那个过去了，就算了这样。嗯
嗯，讲得非常有哲理而豁达的话。
真的耶，
但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女演员，我现在发现她的耳机是戴反的。
真假？怎么会这样？
没关系，过了就过了，
过了就过了，我们已经录完了。
怎么会 难怪我刚一直觉得怎么怪怪的
但是没有问题，对
对啊对啊，就这样。
好的，那今天非常谢谢林雨涵女士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接案跟不接案的时候的生活长什么样子。对，那如果非常喜欢就是林雨涵女士的朋友，或者是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她的演的戏或是她写的书，就是大家可以去订阅她的山羌阅览室。
欢迎大家来 Podcast 上听我阅读一些书本里面的东西这也是跟演戏没有关的啦，但是没有关系。
好的，
好，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那再次谢谢山羌女士来我们的节目玩，
感谢大家，
谢谢，希望你玩得开心，
谢谢大家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是谁刚有个很狂野的是林雨涵女士哦，请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并不是严娜，
在此声明
我吓了一大跳。好的，那可以温和的跟大家说拜拜吗？
大家晚安，拜拜。
好可怕，
阴森森的。
好的，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